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继续分享哥罗西书的信息，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每个人的心向主是敞开的，能够顺从主的灵来带领，借着你的圣言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主的旨意，好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就翻开新约的哥罗西书。今天的经文呢还是在第一章，仍然是在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这一段内容。我们知道哥罗西书一开始讲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听到了这个以巴佛带来讲了这个教会的情况之后，他其实对整个教会的风气是赞许有加的，他为此向神献上感谢。除此之外，他对教会的期望期许还是大的，他希望他们好还要更好，所以不住的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希望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上个主日我们用的题目，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当天希望帮助大家能够对神的旨意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通常我们知道，当我们很想要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常常是出于自己单方面的动机，只是希望神帮助我在哪些事情上面呢能够为我来做一个决定。时常这种动机都是出自于私心，属于个人的小事的。那面对这些小事啊，我们老是会紧抓着神，紧紧的不放手，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祷告。那么也因此往往把神很清楚已经向我们显明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是关于神国神旨意的事情，他要完成的事情，我们把它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甚至时常呢，我们对神的旨意是置之不理的。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知道神他究竟想要做什么事情，他想要完成哪些事情，然后再来决定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一生来配合神，来完成他所要完成的计划，来达到神的目的。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保罗在为哥罗西的人祈求，希望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他接着怎么说。第九节讲到，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保罗这样祈求的目的。第十节保罗说道，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就一开始保罗说到他们行事为人，行事为人，英文的话我们就要讲这个走路行走的那个 walk， 就 walk in a manner， 希伯来人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如何在地上过生活，好像在地上走过人生的这条道路一样。行事为人要如何对得起主，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配得过主， worthy of the Lord， 就很像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讲到，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样配得起主，称相称与主相称，这样的方式。那生活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行为才算得上是能够对得起主，能够蒙神的喜悦呢？这整句话在原文的语法的结构里头，十到十二节可以看到有四个分词，用分词的形态来表达的，包括了第一个是结果子的这个结果，我们通常都很熟悉，圣经时常叫我们结出果子。那第二个呢，分词讲到是增长的意思，也就是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多增加增长的意思。那结果增长在第六节我们也看到，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那第三个分词是讲到得力的这个力，中文的话是和本的力上加力的这个加力，得着能力。第四个讲到感谢父，第十二节的这个感谢，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从这四个方面来解释第十节是如何的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呢，也就是以这四个部分来发展成为大纲。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在善事上多结果子，并且能够，第二个增长对神的认识， 第三个是靠神的全能得着力量，好使自己忍耐宽容。我把重点放在得着力量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的功效。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在立上加力之后，他讲到是好叫你们，他有个目的的，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我把忍耐宽容放作是今天的第三个大纲。最后讲到了时时感恩，所提到的是为了神的救恩来献上感谢。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要多结果子。熟悉圣经的人，我们都不应该不陌生，圣经时时告诉我们要结出果子来。那对于门徒的生命而言呢，它代表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就是帮助人能够把一种抽象的概念变成化作一种实际具体的行为。也就是说，结果子是讲一种不容易看见，有时候甚至是我们看不见的，只能用言语形容的一种生命的特质，化为使人能够看得见、观察出来一种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的表现。就好比说，当基督徒，我们说：“哎呀，我们信的神是蛮有慈爱的神。”但是，假如我们当中没有办法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很难让人真正体验、体会到神的慈爱。当基督徒说我们神是蛮有公义的神，假如我们当中没有办法行出公义，同样，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人真正认识到神的公义。当基督徒说我们神是无比圣洁、尊贵的神，假如我们当中时常还是听到那些肮脏、污秽的言语，和世界一样同流合污的行为，我们所作所言都是表达出我们内心的狡猾、诡诈，那么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圣洁。所以总的来说，当我们的生命愿意要来以尊崇耶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话，那么我们同样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具体的表现，才能够使人看得见那位看不见的神，能够真正体验到神话语的能力。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耶稣是真葡萄树的比喻里头，更是让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结出果子，到底能不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实在是需要好好的检讨，认真的去面对。为什么圣经时常要强调结不结果子呢？有时候实在是因为我们假如走在路上，实在不晓得这是一个什么树，但是假如它已经结出果子来，那么你一定一眼就可以认出这棵树原来是哪一种树。有时候不晓得这棵树到底是死是活，可是假如它还能够结出果子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活的树，而且是一个好的树、健康的树。所以说，果子除了能够证明这棵树是什么树，还能够证明它到底还具不具有生命力，能活出这个树应该要有的表现。那么既然我们说我们信的主是活的，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道，我们又有活泼的盼望，那么我们就应当老老实实的照着神的心意而活，不要再把神的话语只作为脑中的知识，只作为钉在墙上的那些死的教条。好比说，当我们打开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假如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没有办法让人看出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多么的敬重、多么的渴慕，原来基督徒只是把神的话拿来当作参考放在一旁使用，或者只是拿来把它每个礼拜拿来成为教导人的一种工具，甚至是拿来定别人的罪，但是从来不检讨自己的罪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其实我们就已经成为了那种没有办法结出果子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假如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行得出来，没有办法彰显出神的本性，实在是没有办法让人说我们是一个信神的人，甚至有时候会使别人跌倒，让人误认为我们所信的其实是死的、是假的信仰。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真正实在是对不起主，是一个很不好、很不好的见证。格罗西书一章十节告诉我们，要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善事也代表着善功、善行，表示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好的表现。 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行为上面，必须是按照神眼中、神看为美善的、看为良善的事情，我们都要去遵守，都要去执行。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这一点，无论是从神的创造，或者是神的拯救的心意，我们都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凡事要讨神的喜悦，而且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为一个做父母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自己的孩子，假如各位做父母的，今天学校的校长室突然来了一通电话，告诉你今天放学以前，请你来到校长室和校长坐下来谈一谈，那么你一定就开始担心了，不晓得孩子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他和学生或者是老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他在行为上面有了偏差。那么我想，这是每一位做父母亲的最不想遇到的事情。我们时常对孩子耳提面命，教导他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好好的和同学们相处，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假如哪一天孩子不听话，在态度上出了问题，在学校惹事了，那么最担心的当然是我们做父母亲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时常时不时的让神去担心、担忧。哎，不是神的话语都讲得很清楚了吗？不是早上灵修的时候才立下心志，要好好活出神的道的吗？不是上个主日牧师证道的时候，哎，感觉很扎心，被神的话语好像当头棒喝一样。哎，可是怎么礼拜一到，又开始活回老路，又开始偏心己路了呢？哎呀，我们对神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老毛病又犯了。那这个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吗？假如我们的孩子也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做父母的，那么我们又作何感受？我们不是应该老早就该发脾气了吗？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又说到要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他没有要让我们有打任何折扣的意思，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我们就不要以为做个勉强及格的基督徒就好，好像60分勉勉强强过了就可以。但愿每一个人都如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到的，凡事查验，美善的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尽皆不做。那么到时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可以成为那个无可指责的人。关于行善，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三样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行善，我这样做对我自己能不能够得着什么好处？我想这一点我们不用教，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凡事都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来着想。圣经当中的例子，就好像是那个跑去找耶稣求问永生之道的少年财主，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知道永生是好的，他找到了那位良善的夫子耶稣，他希望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好得着那个永生，好得着那个益处。这样他的作为呢，表面上其实就和其他的宗教想要积积德、累积一点福报啊，这样的想法非常雷同。这种人其实他的生活是过得很累的，因为他只是追求一种最低层级的满足而已。那第二种行善，可以考量到他人的益处。哎，我这样做对别人有没有什么好处？啊，《使徒行传》第三章啊，有一个人他生来是瘸腿的，但是我们看到他身旁有人愿意抬着他，把他放到店门口，好让他在那边可以得到其他人的周济，得到糊口。那这些抬着他来到店门口的人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这个瘸腿人的益处。那么就世人的标准来看，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这种人，我们说他们能够怎么样造福乡里、造福人群，能够成为社会进步的一股动力。当然，我们要讲到第三种，是能够使其他的人 认识到神，能够带人到耶稣面前的这样的一种善行。我们会思考，我这样做，我这样说，我们教会计划怎么样的事工，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主耶稣，来认识到我们的神，最终他能够接受耶稣为主。那么我想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更多了。同样在门口，彼得约翰所做的，说到金银我都没有，是吧，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还有福音书里面讲到，那抬着摊子去见耶稣的那四个朋友，他们所做的事情。保罗希拉在腓立比对狱卒一家所做的事情，他将福音传给他们，都可以算是这一类的事情。那么第二点，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在行事为人上面要对得起主，我们可以衡量的地方，包括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能够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加。认识神可以说是基督徒在地生活最应当向往的一个目标。何西阿书六章三节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自从我们信主的那天开始，我们一直在耶稣基督里追求能够真正认识到神，能够真正知道他。无论是读经灵修，还是祷告生活，或者是我们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一起团契，我们生活当中生命里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让我们不断的来经历神，不断认识神的一种方式。多知道神也可以翻译为更增加对神的认识。那这个字在前面哥罗西书一章的六节九节都提到过，让我们知道，就是当我们已经透过福音来认识主，来知道他的旨意之后，我们还能够在生活上面因着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乐意遵行主的道，而且我们愿意顺从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还能够在认识神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持续不断的长进，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就是这样的丰盛，他就是这样的丰富。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已经知道他了，但是神还是能够甚至用一些我们从来想也没有想到过的方式让我们来经历到他。在这样的一种正向循环来看，这种对神的认识就不单单只有我们理智，我们脑袋里面那些原本已经储存好，已经知道关于神的事情，就好像是 knowing something about God， 而是逐渐转换成为我们能够更完全的认识到神他自己，变成 knowing God himself。那么这样子是一种很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人跟神之间更真实的认识。那么这样子往往是因为这个人他一直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主的同伴同行，所以能够带给他对神更高一层更深一层的关系，更多的认识。我们要怎么理解从原来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一直到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还能够更多的渐渐的多知道神呢？我想到一个比方，就好比说我们想要做一个红烧和回锅肉啊，我们看到很多翻遍很多食谱，无论是文字的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用视频的来看怎么样做菜，我们知道准备什么样的酱料，准备怎么样的肉，加多少的油等等，那么炒出来呢，最后我们看到这个锅主炒端出来一张色香味俱全的料理，我们对这个已经有一个基本的知识概念了。但是非得要我们真的上市场去买了一段最上好的五花肉，买了一包这个用最纯净的水做出来的豆干，然后再加上最新鲜的大蒜，最辛辣的这个辣椒等等，然后回到家真正把火给开了，把这些备料下了锅，最后炒出来让我们能够闻到而且看到它那个油亮油亮的色香都闻到，然后我们也能够尝一口，这个味也来了，完全都能够经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起以前只能在视频里面看到别人做出来这一道菜，我们更加知道，哇，这道菜为什么它那么美味，到底它好吃在哪里，这样的一种境界。那么同样我们从圣经里面原本的一字一句所形容所描述的那一位神， 一直到当我们愿意开始按照他的话语来遵行，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真实的经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经历到他的能力，经历到他的慈爱，经历到他的恩典，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比以前只是从圣经里头认识到神，我们更加与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那么要真正达到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个就是他需要时间的累积，这不是一触可及的，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到达的这样的地步。因为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要渐渐的多知道神，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讲到，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他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是慢慢被雕琢被陶造的。那么彼得后书一章也讲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分外的殷勤，从有信心开始，要加上德行，然后加上知识，然后再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前进，还有爱弟兄的心以及爱众人心等等。那么我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能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知道真正更认识神需要时间之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还有没有完全认识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心态，我们要先承认我还有不够认识的地方。那么保罗针对这个拜偶像之物指出，哥林多人他们都有知识，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的。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要了解的是，一个人他所能知道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只是我们时常会因着自己的骄傲，过于看重自己所知道，看重自己对事物的一些观察、理解，包括自己对事物的评析、评断、分析等等，以为我们自己总有比别人独具的慧眼、独到的知识，以为自己看到的都是别人所看不见的，以为自己所想得到的都是别人想不到的。那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通病。其实我们能够知道的知识非常非常有限度，人一切的知识都不能超越我们自己的智慧跟我们思考所能够思考的范畴。假如我们不在神面前没有很谦卑的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是在无形当中把自己拉抬到一种跟神同等的地位。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然后又说到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谁都不要为知识而自高自大，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知识在全知的神面前其实是等于无有的。我们要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地方，就好比说我们对神的话语还是有需要长进的空间，我们对神的能力、神的权柄还是有我们未曾经历到过的地方，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是有软弱的地方，有我们那个没有办法抵达到的地步。那么我们曾经是风闻有神，我们要带着一个更渴望能够亲眼见神这样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够谦卑的被神来亲自指导、指教。那么第三点，一个行事为人要能够对得起主的人，按着保罗在第十一节的话说到，我们还要能够按照神荣耀的全能，可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在这边一般我们会用恩上加恩呢、力上加力，这个给人鼓励，只是呢这样的表达的方式呢比较让人容易理解为好像是要在人原本的能力上面再得着一些从神而来的力量，或者说在我一些我很需要的能力的地方求神来添加赐能力给我。更合适一点解释，其实是要将这两个力都看作是从神而来的， 啊，原来这一句话要表达意思是说，我们能够靠着从神荣耀的大能当中来得着一切的力量，使自己能够刚强起来。至于说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也是今天第三点我想要着重的地方。因为保罗在这边又用了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他是直接告诉了我们他这样祈求的目的，是要能够使我们忍耐宽容。这两个英文字这边的这个翻译是 endurance 还有 patience 啊。第一个讲到这个忍耐，有时候也是翻译为 perseverance 坚忍啊，恒忍这样的意思。那和本也是时常翻译为这个忍耐，我这边列出了几个这个不同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在表达一种能够让人家持之以恒的耐力啊，恒心啊，坚忍啊。那第二个字呢，其实很容易让人家搞混淆哈。中文在这一边翻译成宽容，那英文的话是 patience， 我们一般也是认为它是忍耐嘛哈，或者是 long suffering。那实际上呢，在加勒太书五章里面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讲到这个忍耐，中文和本也是用忍耐来翻译，其实也就是这个宽容同一个字。就连哥罗西书第三章，同一卷书，另外出现这个字的时候，也同样和本把它翻译作忍耐，在3章12节。那若是从这个原文来区分当中的差异，有学者是认为，前面的这个忍耐呢，一般是指对事情的发生、整个事态的发展，或者是我们身处的环境，所需要的一种恒心忍耐，需要的一种坚持、持守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而相较于后面这个宽容，这一节翻译成宽容的这个字呢，比较是属于，特别是针对于人，与人相处之间，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所需要的那样的一种耐性。所以我们简单的来分别的话，就包括了对事情的忍耐，以及对人的宽容这两种。那我们可以来思考，若是对事情的发展已经感觉到，哎呀，好像不太尽如己意，令人感觉到莫可奈何，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会如何呢？我们会不会就开始发牢骚了，就开始学着抱怨了呢？假如某个同事、某个人的表现、他的态度，实在让我感到忍无可忍，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会怎么办？我们会感到情绪受到影响啦，感觉到崩溃了，实在很不想跟他继续沟通下去了，不想再噩耗下去了。那么其实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人不但要面对到这个相对于充满敌意的这个大环境，有时候在教会内部也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的杂音，会影响整个教会。他要出去做主工、传主福音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各样的忍耐以及各样的宽容，否则时常就会令人感到灰心丧志。那么对于现今的教会，我们平常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还要和很多的人来相处，包括我们公司的同事，还有我们在教会的同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侍奉的，同样也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忍耐还有宽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保罗的祷告是求神能够按着他自己的权柄与能力，赐下那个从他而来、那个原本是属于神的能力，加添到我们身上，然后使我们忍耐，使我们宽容。还不只是忍耐宽容，而且还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是他求神能够照他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所希望看到的。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因为通常我们祷告祈求神的能力加添在我们身上自己的时候，祈求神的能力来充满自己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力上加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心里是在想些什么事情？是想要得到一些侍奉的能力呢？还是我们准备为主出去传福音征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通常都希望能够被神的能力给充满，不是吗？但是保罗在这边求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要我们去按着他的能力，然后去从天降火烧了他们，就好像雅各、约翰对耶稣所说的话一样， 去对抗那些，去对付那些啊，对我们充满敌意的这些敌人。保罗祷告并不是这样，保罗是要我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原来神对我们的心意，真的不是要看我们到底能够为他完成多少事情，到底能够经历到他多少多丰富的恩典与能力。其实最重要的，神是要看我们，当我们拥有了他所赐给我们能力后，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展现出来那样的忍耐跟宽容。其实神很在意我们生命的品格。往往我们把事情搞砸了的原因，搞出乱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忍耐与宽容上面还做得不够，还学得不够好。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总是在惹上麻烦之后，才悔不当初。哎呀，我当初怎么就不能多忍一点？那个 email 怎么就不能再多忍个两天再发出去？我那句话怎么就这样脱口而出了？我那个短简信怎么一下就按出去了？再多忍一下，不知道该多好。那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忍不住了，然后对别人的伤害也造成了，这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若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仔细想想，神自己对我们是如何的忍耐，他对我们有多么的宽容，就连像我们原本那样子的罪人，他都愿意忍耐宽容我们。而且在我们信主之后，常常还对神是硬着自己的心，老是在拖延，迟迟不肯悔改，还包括许多的恶行恶状。更不要说我们常常只是把爱主放在嘴巴上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仍然是思念世上的事情，不是思念上面的事情。但是这些神都对我们仍然有宽容，仍然在忍耐着我们。而我们对人呢，往往是一转身就对别人是极尽的严苛，一点宽容都不能给别人。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本相。所以每个人都应当更加思考，要学习的，原来神当他按着他的权柄大能，更多的要赐给我们，要加添我们力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更加彰显出神他忍耐与宽容的属性。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回应彼得提问，要如何才算是饶恕别人的时候，他讲到一个比喻，也同样告诉我们这样的重要性。有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没有办法还债，但是主人愿意给他开恩，宽容了他，免了他所有的债。而他一转身出门，对了那些其他欠他债的人，却怎么样也不肯放过。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最后被主人知道以后，主人大怒，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们，最后把他交给掌刑的。”所以弟兄姐妹，下一次当我们身处在困难的处境，当我们遇到那个让我们很难受、很困难的人、事物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更多的忍耐还有宽容的能力的时候，那么不妨先想一想，在神面前，神对我们是多么的忍耐、多么的宽容。希望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更大的忍耐与宽容。今天最后一个能够表达出我们行事为人是对得起主的具体表现，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时时感恩的人。那么我是一个时时感恩的人吗？我不晓得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或者是和你一起服侍的同工，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怎么看你？他们比较常听到我说的是感恩的话，还是比较常听到我说的是批评人的话？有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发现，在小组里面我们分享，最近一个感恩的事情。哇，你会觉得哇，到底什么事情好感恩的？你觉得好难。但是呢，你心里面是要想一件这个别人的就可以批评指责的地方，哇，你好像可以滔滔不绝。很多事情上，其实我们自己每个人内心，当我们没有办法感到真正的满足的时候， 要我们说出感谢的话，其实是强人所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是处处看到那些可以让我们挑剔的地方。啊，我在怀疑哦，我不晓得是不是受到了许多这个，电视啦、媒体这些商品促销广告的这种影响，我们几乎走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影音的刺激。刺激我们要去买东西啊！说我们的皮肤还不够好了，我们要买这样的保养品呢、啊；我们的行头还不够衬头了，我们买这样的装饰了；我的车子还没有办法，不能只有代步而已，我们要更宽敞的，还要能够躺平，还最好能够看星星的。说我们要换一个可以这个有天窗的车子。我们知道商人非常狡猾，总是用尽一切的这个方式，想要把你。这个口袋的钱里面掏出来，刺激我们的消费，所以就渐渐养成了，哎，我是不是觉得，哎，这个看自己实在是还有很多不好，这个也不够，那个也不满足。其实，假如我们是一个这个知足的人，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感恩的表现。那么，假如你是一个时常知足、懂得感恩的人，那么我又想问问，你是最常为哪些事情而感恩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你会马上的向神献上感谢？然后我们要思考，我们是否为了我们的救恩来献上感恩呢？我们是否能够时常因着我们真的已经彻底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而向神发出赞美呢？这个也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要感谢父，是因着神使我们与历世历代众圣徒一样，有同样的资格来得着神所预备的基业。哦，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约书亚记讲到分地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支派、每个宗族所得到地业，也就代表着神对这个家族最直接的祝福。那么到了新约，只要当一个人信主得救之后，有神的灵住在这个人的心中，成为他们得基业的这样的一个凭据。所以，神的百姓能够在神光明的国度当中拥有同样的资格来分得当得的这个基业，那这样的基业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哦，13、14节，用这个保罗用迁徙、迁移，好像我们要换户口这样的方式，从哪里迁出，然后要迁入到哪一个国度里面这样的用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黑暗的国度、权势之中，透过神的拯救把我们拯救出来，要进入。那个新的完全焕然新，那个爱子的是光明的国度，这些就是保罗要我们因着得蒙耶稣基督的救赎、罪得赦免所要献上的感恩。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之后，偶尔还是会被过犯所胜，但是耶稣救赎的功劳是仍然有效的，他救赎的恩典是永远够用的。只要我们以信心回到他面前，恳求他的饶恕。我们仍然能够成为一个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恩典是非常非常无比浩大的。假如我们平时只是惯于用一些其他的物质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我们要知道的，那些所有的东西所能够带给我们只是短暂的，还是会让我们感到缺乏不足的。人真正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满足，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永远满足我们的缺乏。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真的，有时候我们不珍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救恩，所以有时候让人无法从我们外表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去察觉，我们原来是一个领受到这样丰盛救恩的人。要是我们真的记得这样的一份救恩，要是我们真的珍惜我们在神国度里面这样的身份地位，那么感恩的心自然会充满我们，让我们不得不献上感恩，时时感恩，并且来传扬这样的恩典。那这也是我们最好的一种感恩的方式，也就是将神对我们的救恩传扬开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们不但要为了救恩来献上感谢之外，我们要借着传扬救恩来表达我们的感谢，一有机会就让人知道 我是一个被耶稣所拯救的人。一有机会就向人来述说神对我们的救恩，一有机会就让别人他们原本那些空虚不满足的心，也有机会被那个永活的泉水泉源给来填满，让更多的人得着这份救恩。同样的，跟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后嗣，同样的成为神国度光明国度里面的人。那么，我相信这将会是最好的，也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一种回报神恩典的方式。今天借着四个方面，我们学习如何在行事为人能够配得拯救我们主，蒙他喜悦，包括了我们生命需要在各样的善事上面多结果子。若是不结果子的，那我们就求主修剪我们，让我们用一个顺服的心来顺服他的带领。同时，我们也要在认识神这个方面更加的谦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不明白的地方，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更认识他多一些。当我们需要忍耐、需要宽容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在神那里有够用的能力，求他帮助我们面对带给我们这些困扰的人事物。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要时时为我们救恩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的生命正是因着耶稣的拯救才能够从死里而复活的。那么，一个知恩不报的人，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对得起主的人呢？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非常感谢神啊，把你带到我们教会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他。我相信你在我们当中的这段时间，一定有机会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基督信仰的神，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真神，降世为人，来到世上。而耶稣完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你我成就救恩。他是要来拯救失丧的罪人。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就是要被他来拯救的罪人，承认自己的罪，而且你愿意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正是为着你罪所付上的代价，你还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能够让我们被称为义，那么你可以用信心来宣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在我们当中，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那么你应当及早的接受敬礼，来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并且和弟兄姐妹、和教会一起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并且过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在行事为人方面，更多反映出我们被你拯救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愿主按着你的旨意加添力量给我们，也愿每个人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与矜持，更多降服在你的权柄与能力之下，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